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的安排。回顾这些年来的修炼历程，由于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大法的正信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还有师父的呵护和指导，我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我坚信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我一定会在正法修炼中不断地纯净自己，完成正法中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下面与大家分享我修炼的历程。一、得法。96年，别人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拿回家后丈夫不许我看，他是个在常人中有高学术地位，从事实证科学的专家，也是单位的高层领导，向来他都把气功视为迷信，连中医都不接受，斥之为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现在想起来，这也是旧势力给我安排的一条修炼之路，从一开始来自丈夫的阻力就贯穿在我的整个修炼之中。当时对于佛法一无所知的我，由于好奇，就背着他偷偷地看了转法轮。看到书的下半部分时，我突然感到小腹有强烈的转动感，惊喜万分，知道自己得到法轮了，书上说的是真的。但这一切我不能对丈夫说，否则他会说我精神错乱。我决定要偷偷地学法轮功。我借口说练太极拳，当时单位准备组织太极拳比赛，他同意了。可不久，他就在单位练功点上发现我在练法轮功。我知道练功人应该说实话，当时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他，我一定要练法轮功。他很不高兴，为此大发了几次脾气。尽管我和丈夫的性格正好相反，特别能逆来顺受，一切都能忍，但在练功这一点上我绝不退让，铁了心要练。最后他做出让步，说只能作为锻炼身体，在家里练，不许与其他练功人接触，更不许看书。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家修炼的历程。我采取了在家练功，在单位利用工作之余看书学法的办法修炼。在个人修炼期间，我严格对照大法进行实修。也许我本来就思想单纯，执着心较少，从不与人争斗，因此修得很顺，练功3个月就通大周天，弱不禁风的身体突然力量大增，没消过大病业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还有许许多多超常的现象和感受无法一一叙述，我真为自己能得法而庆幸。二、进京。1999年720，法轮功遭到非法打压，在铺天盖地的谎言轰炸下，家人都不准我练功了。无论当时形势多么严峻，我对大法的正信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我曾经在家里多次抗争，无奈邪恶的表现很猖獗，只好转入地下练功学法。师父慈悲我，给我安排了能够避开人练功学法的环境，如果长此这样练下去，也许会很安全。 但是进京上访的愿望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大法给予了我这么多，我不能看着大法遭难而缩在家里不为大法说句公道话。2000年5月，我趁丈夫出差不在家，买了张飞机票，只身上了北京。当天到达天安门广场，我向执勤军人询问上访地址并说明来意，向他讲述了我在大法中如何身心受益，告诉他法轮大法的好。他把我带上一辆警车，说这车可以把我送到上访的地方去。结果我被带到前门派出所。当时丈夫正在北京出差，见到我震怒万分，据说单位里为此事已经炸开了锅。因为当时正值所谓敏感时期，公安局特别跑到单位召开中层以上的干部会议，说我是进京上访者中问题最严重的一个，意思要加重处理。回家后，家里犹如塌了天，父亲、兄弟姐妹几家人都来了，多病的母亲因承受不住此事而病倒，起不了床，大家都指责我害人，丈夫儿子都不要了，没良心。当他们说出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时，我严肃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救度世人的，你们不要这样骂，这样对你们自己不好，会遭恶报的。可有高学历的丈夫和一个兄弟在邪恶及后天观念的操控下狂乱地叫着，就算你们法轮功平了反，我要给你们一斗到底，我要给你们到电视台去做公开学术辩论。继而他们全体逼我要给有关部门认错。那一晚他们哭呀骂呀打我呀，给我下跪求我呀，直到深夜精疲力竭了，见我丝毫不为所动，没有办法了，只好另想办法，说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给公安说他患了精神病才这样做的。父亲心疼我，说送精神病院太遭罪，我把他带回去躲一躲吧。第二天天未亮，父亲便带着我登上长途客车回到我的家乡。回父母家中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父亲接到我丈夫的电话，说要我立刻回单位派出所找我。同时他在电话中哭着说，我不在家他一夜未睡。父亲送我回到家，丈夫抓住我的手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单位里很多人都关心这件事，真没想到人们对你的印象那么好，评价之高出乎他的意料。原来他刚当上上层领导时，人们经常对他说，哦，你原来是某某某的丈夫啊，这次才知道为什么。很多平常不相干的部门负责人都说，他的事我们一定要管，等会儿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要来看你。后来果然来了好些人，他们打心眼里关心我，同时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认个错糊弄过去，以后该练你还是练你的。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讲真相的概念，但对大法的维护使我告诉他们，电视上讲的全是假话，我把我修炼大法认识到大法的好与师父的好都讲给他们。说到大法与师父的蒙冤，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他们全都沉默了，不再劝我了。进了派出所，只见单位保卫处处长和片警都等在屋里。当时我只有一念，无论怎么处分我，我绝不说半句违心的话，要说只说心底里的真话，兼修大法一修到底。也许师父看见我有这颗心，便为我化解磨难。片警笑嘻嘻地同我拉起了家常，一句关于进京的事儿都没问。倒是我想让在座的人都了解大法好，主动谈起了进京的事儿，把我修大法如何得到身心健康和上访的目的经过都讲了一遍。听完后片警说，哦，原来是这样，好，就这样吧，起身与我握手送我出门。陪同我来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回家的路上说，呵，这个片警怎么对你那样客气啊，上次我们送另外两个进京的法轮功上访者来，他可凶了，逼着表态做笔录按手印什么的，还送去拘留。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就这样回家了，表面上看是常人都在帮我做了方方面面的工作， 实际上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我，替我解了难。三，开创练功环境。修炼的环境必须得自己去开创。回家后，我明确告诉丈夫，从今以后我每天恢复练功。他和亲人们刚为我平安躲过这一劫而松口气，听见我说要练功，立刻紧张起来。那些天家里又乱作一团，丈夫当着我父亲和妹妹的面打我，他们不但不劝，妹妹们还说活该挨打，没良心，姐夫把心都掏给你了，为了你他丢了职务都不在乎，可你还要害他，你看他这几天吃不得睡不得，人都老了一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练了功就这样无情，还要练。丈夫手捂心口喘不上气，身体痉挛地说，我把我的命给你，你去长寿，我死了变成冤魂都要来抓你，绝不饶你。我每解释一句，他们每人就要说上十句挖心的话来骂我。那些天我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苦，我甚至想哪怕在拘留所也比在家里强。那些天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丈夫整晚整晚地折磨自己给我看。比如我睡觉，他跪在床下给我磕头，说我不放弃修炼他就永远磕下去。我劝他别这样，他越来劲儿，我干脆不理他，他就一直磕，直磕得差点昏过去。总之软的硬的什么招都使尽了，他身心的承受力都达到了极限，见我宁可放弃一切也不放弃修炼，他只好让步了，说只能作为锻炼身体，每天练一会儿功，其他的一律不允许。就这样，我争取到了在家练功的权利，初步为自己开创了修炼的环境。
建立资料点的心路历程，作者华中地区大法弟子。师父您好，同修好。在正法修炼时期，师父让我们向世人讲真相，救度有缘人。一开始我们是由去北京正实法的同修从外地带回真相资料的底稿，到后来逐渐有了当地的同修在网吧下载师父经文和真相资料。那时我们只能在复印店里请人印制，因为同修们常去农村讲真相，有时一页都要发上好几千份，因此印制真相资料的数量很大。有资料的时候，我就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有时步行，有时骑自行车来回100多里，每天都是下班天黑后出发，有时要到半夜2点甚至天亮后才能回来，发放了大量的真相，对救度世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环境越来越恶劣，复印店里不敢再接活了，我们地区同时还供应周边县市的同修，资料需求量大，这一下子突然没有来源了，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我下决心从零开始学习电脑技术，现在想来这段经历也是师父慈悲给我机会，让我从中得到锻炼，逐渐成熟起来。我以前是辅导员，720后多次遭邪恶迫害，被非法抄家、抓捕、关押，动辄以劳教恐吓人，加上自己人的观念重，带有很强烈的怕心。可是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救人要紧，我一边加强学法，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到街上电脑室里学技术。那时自己还没有钱买电脑，但我学得很认真。如果遇到休息日，坐在电脑前一练就是6个小时不离座位。学了一个月，学会了打字，便开始组建资料点。开始建资料点时，只有几个知情的同修拿钱资助。为了节约开支，我把生活开销降到最低，后来很多同修悟到了，都陆续拿钱来做资料，这时资料的需求量也更大了。当时我们地区来了一些流离失所的同修，当地大部分同修认为 流离失所的同修精进，普遍认为这些学员都流离失所了，那就是抛家舍业在正式大法，因此很愿意资助这部分同修，并且认为只有他们在资料点做才合适，对当地同修做资料有不同的意见。再加上有的同修宁愿拿钱出来在外地去接资料，也不愿让当地同修做，这样面临几方面压力，人力物力也造成浪费。有段时间我们把资料点交给了流离失所的同修，可做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种种原因，外地同修不想继续做了，这样一来就面临着要重新找房子，一时资金又很紧缺，当时真是困难重重。于是我和当地同修交流，认为人情不能代替法理，当时为了给流离失所的同修一个修炼环境，其实这是有为的在做了。做资料要有一定的承受力，换句话说得达到那样的心性，不能强为。再加上我们并不了解外地同修以前的修炼状态，得对法对同修负责任。因为这样的结果是，虽然自己把全部精力和几乎全部资金都投入进去了，但还是不尽人意。至此我才真正下了决心自己动手做。就这样和当地几个同修合作，建立了自己的真相资料点。一开始缺乏原稿，如有从外地传来的资料就整张复印或自己动手组编，有时是同修们选内容由我编排，切实地解决了问题。后来逐渐发展有了较大的设备，因此我们地区基本没缺过资料，还常供应周边县。当时我们地区只有一个资料点，因此不能停歇，总是处于一种赶制资料的状态，加上又要上班，业余时间几乎都要泡在资料点里。我因一个人独居，不牵扯家人也好安排，但这样一来就没有时间参加集体学法了。有时做资料到深夜两点钟甚至更晚，第二天要赶回去上班，时间一长发正念也受到严重干扰，学法也发困，最后导致遭邪恶严重迫害。被劳教迫害的学员说出了我做资料的事，好在谁也不知具体地址，所以邪恶跟踪了一段时间也是一无所获。有一次邪恶开着警车大白天追我，追到亲戚家里，遭亲戚和当地人痛斥，邪恶气急败坏，后来以别的理由将我劳教迫害。因为有了这次惨痛教训，我开始反思向内找，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凡事不在于一个人做了多少，而在于所有的同修对这件事认识了多少，在法上提高了多少。如果只是一个人在持之以恒地做，即使做得再多，也只是在执着自我的圈子里画小圈圈，而不是真正的将自己融入正法中。如果能把自己当作无数个正法例子中的一个例子，那么做事的心态是平稳的，做事的状态应该是默默无闻的。我悟到我只能在其中，绝不可在其外。无论学法还是发正念都是一样的，整体配合不等于同修可以代替自己发正念，不等于同修可以代替自己学法，要注重个人修炼，扎扎实实的修。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切实地将自己投身到集体学法的环境中，觉得格外亲切，因此倍加珍惜这个环境。有段时间每天都和同修在一起学法发正念练功，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不断地纯正自己。在不断地学法修心中，我真正明白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性。当我看到本地区还是停留在一个大资料点的模式，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同修整体提高上来看都是有漏的，我下决心归正这种状态，同时反省了自己原来由于怕心不敢去商店购买设备耗材等，也不敢公开向社会人士请教电脑知识，造成了很多时间和资金上的浪费，甚至造成有漏。 这次我痛下决心，从电脑硬盘的分区、系统安装及维护、软件应用等基本知识学习。同时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当初在技术上遇到很大困难，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我想学会后可与想学的同修做技术交流，让新学的同修能够学得比较顺利。于是我从一位常人朋友那里学起了电脑维护之类的技术。回想这一段时间，觉得这次学习也是很必要的。我们地区有部分同修悟到自己应该动手做真相资料，也从各种渠道得到了电脑，这样我就把我所懂得的交给同修，同修想要学点什么，只要我会的，我会耐心的教，边教边自学，不会有厌烦感，不会觉得教同修耽误了时间，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换句话说，那才是我真正的自己。现在我们地区有好几个同修建立了小型资料点，大家比学比修，常常在法理上切磋，在技术上交流，在制作资料的过程中升华提高，做事时充满智慧理智。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方面还做得很不够，离法的要求相差很远，感到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师父在智不退经文中告诫我们，法徒精进智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让众生同化大法，选择美好未来，跟随师父回归我们的天国世界。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向师父核实，向同修们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